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上个星期我们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玛利亚和马尔大的故事。在那个故事当中，我们说祈祷跟工作是不能二分的，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应该就把二者结合在一起。那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福音故事是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祈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福音故事。
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私自祈祷，当他停止祈祷以后，有一位他的门徒对耶稣说，师父，您是怎么向天主祈祷的呢？可以教教我们吗？如同习者若翰曾经教给我们他如何向天主祈祷一样。耶稣对门徒们说，
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宽恕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听了刚刚的福音章节，这好像和我们一般平常所念的天主经有些不一样。那让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福音，譬如说马窦福音是怎么样记载这一段的福音章节。在马窦福音第六章七到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祈祷的时候不要唠唠叨叨，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话，那天主一定会垂允。但是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要求他什么了，所以你们祈祷应该这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的日用食粮求你今天赏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债，如同我们也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从这样两个福音的经文这样对照来看，实际上马窦福音是多了一些解释，而路加福音好像比较原原本本的呈现了耶稣当时对门徒们所说的。譬如说耶稣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说，父啊，称天父为父亲。而在马窦福音呢，他是说我们在天的父亲，多了在天上的父亲。而耶稣在路加福音的记载是，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所以这个父啊就是阿爸，这个称呼为当时的人是非常亲密的，其实就好像我们叫爸爸一样，我们不会随便叫一个长辈叫爸爸，一定是我跟他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我才会叫他爸爸。如果这个人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话，那我要叫他爸爸或是义父或者是干爸干爹，他一定跟我有很深的关系，我才会这样叫，我才叫得出口。不然的话，我绝对不会随便认一个人叫干爹。所以 这个父亲，这个爸爸的称呼是非常亲密的。所以今天耶稣他在教导门徒们祈祷的时候，一开始就要门徒们称天父为父亲。我们说耶稣是天父的儿子吗？那我们为什么可以称天主为父？
为什么可以称天主为父啊？这个是天主赐给我们很大的恩宠。事实上，耶稣基督他跟天主的关系，我们都说他是无先无后、无大无小的。那他们本身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是一个奥秘，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可以称他们为父亲的，可是因为天主的慈爱，所以让我们得称他的子女。
所以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把天父启示给我们，他让我们成为天主的孩子。我们说我们灵洗，我们基督徒灵洗就是成为天主的义子嘛，成为天主的孩子。所以孩子自然跟天主之间建立了那样子一个父子的关系。那当然子不见得只是男性而已，但也包含女性啊，这个父跟孩子的关系。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称天主为父。那这样当我们在祈求的时候，好像多了一点亲密的感觉。好像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距离不再是那么遥远，而是天主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父亲，一个祈求的对象。所以这就是今天耶稣在路加福音当中告诉我们，一开始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称天主为父，这样子打破了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跟天主原本之间的隔阂。所以呢，好像我们跟天主之间有了一层更深厚的关系。所以呢，不同于说朋友之间，或者是路人甲跟路人乙的关系，而是一个很亲密关系。那这样在这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可以对他有所祈求，那我们对他有所祈求，天主也比较容易俯听我们。
说到这个加波，就是我们曾经去听过一次闭境的时候，神父们曾经让我们想象一件事情，他说你先看看自己居住的城市，你觉得它是大呢或是小？如果你觉得很大了，那你再跟全中国大陆比，你觉得自己住的地方顿时就变得很渺小了。可是呢，整个中国大陆又跟整个地球比又变得很小，地球在全宇宙当中又只是很小很小的，好像海边的一粒沙子。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宇宙是无限的广大广大广大，从这个星系到另一个星系是要过几十亿的光年才碰得到其他的星系的。那这么广大的宇宙是被天主所创造的，这么伟大的天主，可是呢他却听我们这么微小的人类所说的祈祷，眷顾我们的生活，而且让我们可以用我们在天之父的称呼来去称呼这个伟大的造物主。那现在有很多人常常把圣父啊、圣子啊、圣神挂在嘴边，可是他没有去想过我们得以称呼他们为天父或者是圣子跟我们的关系有多么的深，他们是多么的伟大崇高，但是人又多么的渺小。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天主对我们的爱情是多么的大。以前在罗马王朝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我们看一下天下的任何一种宗教，能够这样大胆的称呼他们的神为自己的父亲的，其实是没有的。比如说像伊斯兰教、佛教都没有这样子，只有天主教才有这样的称呼。那这让我们想到吕余婷书上，让我们想到吕神父书上曾经这样写说，罗马王朝当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军队出发获得胜仗的返国的时候， 国王都会带着大批的军人进入凯旋门，并且在大街上游行，炫耀他们的武功战绩。传说有一次，有一位小王子看到父亲在街上游行，就想要跑过去跳上那个父王的马车，结果呢，他被在旁边的军队所阻止了，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可以在这时候乱跑呢？你不知道坐在马车上的是伟大的凯撒大帝吗？结果那个孩子却很有把握的回答说：什么大帝不大帝的，他是我的爸爸。只是这一句他是我的爸爸，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与其千言万语讲不休，还不如像那个小王子一样叫几声爸爸父亲啊，不是更一切尽在不言中吗？当我们获得了很多的恩宠的时候，过得很顺遂的时候，我们有从心底说父啊谢谢你吗？当你感到困难重重的时候，事事不顺心的时候，你有曾经向天父祈求说：父啊，求你帮帮我，救救我吧。天主听到我们这种呼声，一定不会感到无动于衷的。
所以当我们一开始祈祷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这样子一个天主的国、天主的旨意、天主的名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彰显出来，被称为圣。那自然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希望天主的国临在于我们生命当中。那接下来其实后面的祈求就应该是一个呼应，如果没有前面的一个前提，就是第一个称天主为父，第二个愿他的名被尊为圣，如果没有这两个前提的话，那后面的祈求其实也都好像没有意义。就算我的生活再怎么样的充实，再怎么样的丰富，如果没有了天主做我们生命当中的父亲的话，好像这一切我们都不再是感觉到是一种恩赐，我们只是感觉到或许这我生活的一切都是我努力打拼来的，我努力工作挣得的，所以我理所当然应该有后面那样子一个优渥的生活。女神会也特别提到一个神圣的观念，当然我们好像说把世界给二分了，像圣堂是神圣的，我除了圣堂之外，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世俗。实际上我们念天主经的一开头，我们所希望的天主的国临到我生命当中，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意思就是我要把我的生活的神圣跟我的实际的生活做一个结合，让神圣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一个具有神圣氛围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气氛，那自然我们的生活的一切就合乎天主旨意的要求。所以这就让我想起我们在教堂里面常常唱的一首歌，先求他的国，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只会嫁给你们，阿列路阿列路亚啊，就是这首歌。我们只要该先寻求天主的国，那其他的自会加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把天主经前面所说的那个神圣、那个天主旨意、天主的国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此之后天主自会加给我们所需要的。今天的福音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还会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天主经的后半部分，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